兄，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2月22号到2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与使用神韵光盘盒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天听同修谈起面对面赠送常人软盒光盘，看到常人也有丢弃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对发放盒装神韵晚会光盘的一点体悟。前两年大家都使用自制纸袋发放神韵光盘，今年明慧编辑部提供的是神韵光盘盒的封面，没有提供纸袋的封面下载，对包装要求有了一个大大的提升。大家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觉得这样成本太高不划算，有的感觉携带太不方便，有的干脆继续使用纸袋。我个人认为政法进程又往前推了一大步，对我们的要求也提高了。这几年我感觉大家在追求一种表面的面对面发放形式，追求发放的数量，在这种前提下往往忽略了我们自身的修炼，直接影响我们做三件事的真正内涵。虽然大量的发放，真正收到实效的又有多少呢？也许并没有多少人去想。在这种思维下，有上面的三种反应就很正常了。2011年师父连续发表三篇经文，什么叫注释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和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个人理解是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扎扎实实修自己，用真正大法弟子真正应有的境界履行自己的使命。在对待神韵光盘包装盒上，也可以体现我们对待神韵的态度。这么好的神韵光盘本来就应该放在最好的盒子里的，这种表面的形式也是在向世人展示神韵的珍贵。我们总是用低成本和方便我们大量发放的显示心去想我们的神韵光盘时，把自己做的怎样放在首位，所有的过程中自我都已经淹没了神韵的光芒。你说世人怎么会珍惜到手的神韵呢？当我们去掉自我，转变我们的思维，重显神韵的时候，神韵一定会光芒四射，发挥神力。从修炼的内涵中看，发放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的体现和升华。我建议我们每个同修在发放前都要静下心来，自己先好好的观赏神韵。当你融入其中，你会感到师父的慈悲和我们肩负的使命。神韵告诉观众，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了很多谎言，有启迪人的善与正统的美，也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节，纯善纯美的演出，人们一看不就明白了吗？我们首先感受神韵的不凡和了不起，才能向世人堂堂正正推广呀。在晚会的最后定格师父的法相时，我泪流满面，体会师父无比的慈悲，心里想到一定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多学法，从法中拥有正念，修出慈悲，珍惜世人，用心救人。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邪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有时候满足发的数量都是执着自我，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 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所以我们赠送神韵的基点要摆正，不能只想着发出去了一张神韵光盘，要想着他得到后珍惜观看，最后明白真相，这点很重要。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修炼要有一个明确要求。时日不等人，我们要勇猛精进，用心的真正救人。明慧网提供的神韵晚会光盘定向下载，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今年没有止带，为什么还是我行我素做呢？不配合整体的行为，觉得成本高不方便等等想法，我觉得都是今年推广服装神韵的阻力，无形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就像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讲的，可是我们有的人发正念发的是什么样？坐那手立掌思想却不是正念。今年为什么这么做？我去年卖票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叫我在这发正念，不让我去卖票？为什么非得做主流社会？这个票这么贵，人家能买吗？你们现在听着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直接挡着大法弟子推票，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希望有这些想法的同修想想自己的内心，真正扭转自己的观念，和暂时不能面对面发放的同修能正面对待盒装神韵光盘。另外云慧还推荐一种长方形的盒子，有同修嫌太大不愿意用。其实当你知道别人家的电视超过42寸时，拿出用长方形的盒子装一个 DVD9 的神韵光盘送给别人，一定会让别人眼前一亮，那个价值就摆在那里了。相信他，他一定会好好观赏。当我们明白师父的苦心，自己的使命，用修炼人的心境赠送精美的盒装神韵晚会光盘，一定弥足珍贵。他也会感受到这个礼物的非比寻常，因为我们赠送的神韵就是开启封尘世人的心的金钥匙。
破除经济迫害也是为了救度众生，作者大法弟子。读了证件周刊刊登的同学们有关重视破除经济迫害方面不同层次的认识文章后很有感触，我也想就这个话题谈点粗浅认识。虽然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但由于平时学法实修不够，法理不是太清，尤其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怎样否定旧势力安排，所以走了很多弯路，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迫害，特别是来自经济方面的迫害尤为突出。记得在2000年的正月，我又一次被胁迫到派出所里，他们让我写保证书，我不配合，持续了好多天没办法，他们就把单位领导叫来威胁我，说再不配合单位就扣我工资，还没收房子。我们单位在常人来说应该是全市数得着的好单位，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都挺高。当时我就想，这不是考验我，让我放下利益之心吗？好，那我就放吧。其实这正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了，可那时就这样的悟性，因此我就理直气壮地对我们领导说，工资你们爱扣就扣吧，不是谁都把钱财看得那么重。这下倒好，单位领导气呼呼地回去了，嘴里还嘟噜着说，这么好的单位我看你是不想待了。那时我只顾逞英雄，
根本不顾及人家的感受。是啊，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他怎么能理解得了你？现在当官的贪还来不及呢，何况我也没把真相给他讲到位。这样，单位领导配合610强行停止我工作一年，并以各种借口停发工资、奖金及各种福利待遇近6年的时间，直到我正式退休，直接经济损失达10万元之多。那些年我生活得很艰苦，丈夫的工资只有400-500块钱，孩子又上大学，我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捐赠之财，怎么办？只有省吃俭用了。经济上的窘迫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招来亲朋好友、同事及邻居们的不理解。当然，也不只是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原来家人都很支持我练功，这下丈夫和女儿都不干了，一起抱怨我，成天不给我好脸。生活上的拮据，周围的环境，再加上邪恶的迫害，那几年我真是觉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但使我更痛苦的是，旧势力的经济迫害更阻碍了我救度身边的有缘人。一是我的女儿，记得2007年的秋天，我从劳教所回家，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家里仅存的一点积蓄也被我丈夫花了个精光。刚在外地参加工作的女儿赶回来看我，进门像发疯似的哭着哀求我说：“妈，这工别虐了，你看这家还有法过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样劝说她。原本他们不反对我练功的，从那以后，父女俩就轮番的看着我，不让我练功。当然，他们是看不住我的。再过些日子，觉得女儿大了，该谈婚论嫁了，我不能不管不问，这也不符合常理。可刚一张口，女儿就把脸一拉说：“你让我结婚，拿钱来，你以为女儿出嫁就不用花钱吗？”这一句把我堵了回来。是啊，中文没有说什么。二是婆家的亲戚，我婆婆家有很多亲戚是农村的，每年的正月初二都来拜年。在我没被迫害之前，由于修炼了，我和婆婆关系搞得很好，再加上我有个好单位，工资也不低，他们很高看我，我说什么他们都爱听。可是后来由于经济困难，好几个新年我都没穿新衣服过年了，他们见我这么穷酸样，都不拿正眼看我，就别说给他们讲真相了。常人不都说以貌取人吗？三是我的同学，在市里我有几个高中时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去我们经常在一块聚聚。因为我在校时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也有几份人缘，大家凑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挺热闹，他们也愿意逗我。可是后来他们知道了我的状况，就再也不邀请我了，就连同学的孩子结婚也不告诉我。我知道现在的人都很世俗，都愿意巴结有钱有地位的人，再加上我当时的状况也不宜给他们讲真相，也讲不通真相。虽然不怪他们，但因我修炼状态不好，耽误他们得救，我心里非常难过。四是我的同事，在没练功前，我因得过大病而长期休病假，脾气也很暴躁，是出了名的小辣椒。在单位里，从领导到职工，我都能得罪个遍。96年得法以后，我身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和所有同事的关系搞得都很融洽，单位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好的。可自从领导对我经济处罚以后，好多同事都不愿意接近我，还有的说练什么功，吃饱穿的，凭好日子不愿意过了。就这样的处境，给他们讲真相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经过了这种磨难， 我对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做了深刻的反思，找出了好多观念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而是迎合了旧宇宙的观念，所以无意中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师父在经文《亲情》一文当中告诫我们，作为学员，你们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因此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渐渐的理顺清了什么是师父要的，哪些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应该怎样才能证实好法。法理清了，基点摆正了，当然就顺理成章的再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然后请师尊加持我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的所有败坏物质。而后我想得把怕执着钱财的心也放下，我虽然不贪图物质上的享受，但绝对不求贫寒，这也不是师父要的。一切得按照有利于救度众生来安排，日子要过好，大法的事也要做好，大法的形象更要树立好。真是只要在法中归正，认识提高上来，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说也很神奇，从08年至今短短的几年里，我虽然退休多年了，也没再找工作，我们两老口工资加一起也就3000多块钱，单位也没补发我一分钱。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去年女儿出嫁了，而且陪嫁的钱我花了10多万，女儿回门那天我们办了一场很体面的酒席，所有的亲朋好友、较好的同学和同事都到齐了，也真的使很多人转变了观念，从瞧不起到刮目相看了。虽然花了不少钱，可现在还有不少积蓄呢，做真相资料的钱也该花就花，家里的生活水准也在不断的提高。更可喜的是，丈夫和女儿看到这样的变化都很开心，他们也知道这是我归正好了，是大法和师父赐予我们的福分，所以他们现在都很支持我修大法，女儿还帮着我劝三退呢。婆婆家的亲戚看到我们家的变化也很高兴，陆续的都三退了，特别是今年正月初二他们又都来了。当我穿着很体面高档衣服给他们讲真相时，当然随着不断学法修心，我的正念也比以前足了，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听，通通都做了三退。就连我那个最顽固的小姑子，前几年一给他讲真相他就跟我吵，也服了。同事和同学家的孩子，有结婚的也陆续的发来了请柬，也有的做了三退，现在几乎没有再给我白眼看的了。不过我知道自己做的礼法的要求还相差太远，下一步我还考虑要找单位领导把扣发的工资等要回来，不是为了钱财，一是为了救人，二是更好的归正自己所走过的路。层次有限，谈了点粗浅认识，意在圆融整体，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突破麻木，作者诚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师父的帮助下，自己最近突破了一些关口，想在此谈谈自己的体会。听过一个佛教中的居士说过一句话，叫头年佛在眼前， 二年佛在大殿，三年佛在西天。是说修炼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的意志会渐渐的衰退，不是佛离修炼人越来越远，而是人不能够精进，慢慢的离法远了。在迷中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一开始的勇猛精进那真是锐不可挡，在被迫害之后就消极了许多，而这种消极是在自己觉得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的情况下，许多事情还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慢慢的就默认了自己的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再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麻木了，认为自己只能够这样了。这个认识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发正念感觉不到那么明显，进而流于形式，色观不能够突破，怒己不争，次数多了就无可奈何，练功不能够坚持，就认为自己就是这么一块料，我的潜力就这么大，体会不到法的威力，学法也不是那么入心了，越不用心就越体会不到什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还有其他方面不好的状态，时间长了人就变得很消极，继而麻木。直到有一次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自己就问自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够证实法的神圣伟大美好，为什么别的同修就能够做到，难道这不是自己的问题？首先把这一点肯定下来，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想来想去，就是自己知道了很多法，但是就是没有照着去做，没有真正的实修，也就是说对法不是真正的信。比如说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绝不会因为你练功了而增加了疲劳，恰恰相反，只能使你精力更加充沛。现成的法给你了你不用，你能够说你是真的信吗？其次就是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坚定，色欲是修炼人必去的执着，虽然自己比以前淡了许多，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根呢？而且每次都影响自己做三件事情，说白了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么一点刺激而不顾众生的安危吗？在连续两次突破后改变了自己消极和麻木的状态，在自己下定决心断欲之后，紧接着自己又每天坚持练功，当然效果是立竿见影，人的精力充沛，思维清晰，三念四的质量明显的提高，当然周围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都是越来越好。我发现自己原来认为的无可奈何的状态一下子就被自己突破了，接下来自己审视自己的一切习惯，发现还有好多都是属于自己的认识不足导致的。比如说自己没有修炼前每做什么事都会感觉自己很疲劳，修炼后也没有太大的改观，那么就把这个状态默认了，认为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疲劳。修炼的家人经常说一身轻，自己却少有体验。昨天我去省城办事，在车上感觉头昏眼花，我知道这种老状态又来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承认他，自己在车上背法。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道，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背到这儿，我就联想到自己这个疲劳不也是一种病？我老认为自己疲劳，那不就导致自己一直疲劳？这疲劳不是自己求来的吗？我悟到这儿，就开始否定他，自己做的都是最正的事，不应该疲劳，而且自己已经修炼了，以前所有的不正确的状态都不要承认它，一切都用法来衡量。果然一天忙下来 没有觉得很累。我知道自己误对了，所以这个长期以来困扰我的疲劳被我突破了。当然，这几天的体悟很多很多，学法心境，处处对照自己，法是怎么说的，自己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做不到，是自己误在哪儿，是怕吃苦，而是对法不信，还是自己以前的观念造成的错觉和假象。这么一写，觉得自己以前的很多认识都是面目皆非，完全改变了自己长期以来养成的消极和麻木的状态。感觉自己如果真的在法上，那是无所不能的，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可以突破，就看自己用心的程度。自己松懈了，觉得都没有脸见师父，自然感觉离师父就远了。自己又精进了，感觉到师父就在眼前，自己就在师父的身边。法是永远不变不动的，变的动的是我们的人心，所以才会有是脱离法和融入法的感觉上的差异。为什么文章的一开始我说在师父的帮助下最近自己突破了一些关口，其实我想说明的是，什么都是师父的帮助，就包括你能够做成一些事情，你想突破一些关口，你想提高，你只不过是有这个愿望，什么都是师父给做的。这一点也是我最近最大的收获，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字，信。对法有了坚定的信念，那么你就不会怕吃苦。如果真的能够这样，那就什么都挡不住你。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怨恨心，作者大陆学员。在我修炼之初就有幸看到了弥勒日巴修炼故事，想必有很多同修与我一样对弥勒日巴在山上盖小楼那一段经历留有深刻的印象。为此他的师父在背后也在称赞他，真是我的好徒儿，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没有一丝的怨恨。由此可见，怨恨心对修炼人影响之大。最近我发现怨恨心是障碍许多同修不能提高甚至原地徘徊的重大因素。昨天我和同修谈起西同修的修炼状况，说他和大多数的同修不来往，即使有偶尔机会碰到一起，也只是淡淡的说几句，稍不注意就会被西同修不软不硬的呛几句。大家对他的怨恨心放不下，既担心又关注，也在从法理中悟，是什么原因造成他那么大的怨。此时有同修突然意识到，说是许多有怨心的同修给他造成的。720发生迫害开始以后，西同修在劳教所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出来后既无父母丈夫的关照，又无工作，生活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同修们自然慷慨给予帮助。那时西同修40几岁，身材也好，略喜欢打扮，有些同修就有怨言了，说修炼人还这样挑穿。可是西同修毕竟是刚进门不到2个月就迫害开始了，根本就没有修炼基础，他一气之下不打扮了，但此时内心却装满了怨，延续至今。前一个月谈起2010年有一位病逝走的低同修，年龄在50几岁，之前大家谈论了许多，我感觉都没有谈到点子上。这一次有同修无意中说了一句，她和丈夫一直有摩擦，她临走的同一天还在悄悄抱怨她的丈夫同修，怨她对自己苛刻。我明显意识到这才是阻碍他提高不了的因素所在，也是邪恶迫害他的根本原因。 上星期有一同修悄悄地跟我说，他的母亲同修由于白内障已经双目失明，无奈之下已去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不给他增加额外压力，其他同修目前还不知道。我说，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他说是长期放不下对丈夫对子女的怨，怨儿子一直不如己愿。前天在学法小组中碰到一个星期前和我发生心性摩擦的同修 M， 我临走时他给我传递了一个不友好的信息。出门后我就脱口对另一个同修说，不想再接触 M， 没想到他的心性那么差。我就把上个星期发生的事诉说了一遍。我说，本想如果能遇到他，他能发出认识上提高的信息，我还能主动找他继续配合，现在看来暂时没有必要了。回到家后，我马上意识到我又错了，因为他的错暴露出了我的怨，其实是帮我提高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有的人不悟，求佛不行就开始怨佛了，你怎么就不帮我，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摔了，从此骂佛，因为他一骂心性也掉下来了，功也没了，他知道啥也没有了，就更恨佛了。他以为佛在害他，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在家里我的妻子有许多年了，一直仇恨着我，最近发现原来是我内心深处也一直怨着他，怨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但不帮助我，还刁难我。我还对同修经常说，我娶了个天下最难缠的人。当我找到这颗心并从法理上悟清楚之后，他真的开始变了。怨的表现形式很多，如因为同修有执着没做好而看不上或不愿配合，因为家里人对自己不支持或者对自己长期不好而怨恨，在单位因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自己不公而怨等等。怨心表现出来，恰恰反映出我们自己又放不下的人心了，该提高提高心性了。其实怨恨心的背后隐藏了复杂的人心，此时若真能找到那一颗心并且能放下它，你会发现内心已没有一丝的怨恨了。怨是今天间隔同修相互配合的最大障碍，也是旧势力借口迫害我们的有力凶器。所以希望同修们都能查看一下自己是否有长期意识不到的怨，把它及时修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我对修饰口味执着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在吃饭时总有我喜欢吃的饭菜和不喜欢吃的饭菜。比如我喜欢吃面条、粥饭、菜呢喜欢吃土豆、粉条、白菜、炖菜、猪蹄和猪肚等等，不喜欢吃饼和油炸食物。最初我悟到这是一种执着，也在有意的去再克制，或者想吃的菜有意的不吃，不想吃的有意的吃几口，过程中也能感到这种物质在减少，对喜欢吃这吃那的心越来越淡。可是好像还没有找到这种口味执着来源的根，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喜欢吃这吃那呢？这种喜欢在你的生命中是怎么形成的呢？昨天学法时师父的一段法突然打开了我的心结。人在世间上会形成不同的观念，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喜欢吃酸的，有的人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喜欢吃清淡的，那是自己养成的习惯。 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一下明白了，是习惯，是养成的习惯，观念性的习惯一旦形成之后，它会左右你的一生，如果不改变，它会生生世世的左右下去，而且这习惯也是一种生命，这种生命也需要能量来补充才能活下去。这种补充的途径就是你想吃这想吃那，除了吃之外还有想，想是一种间接补充能量的途径，执着的本身可以保护这种生命的生存和壮大。那个狐狸为什么吃起鸡肉连骨头都不愿意吐出来呢？因为它背后的因素太需要、太渴望、太强烈，不吃就难受，就折磨它，吃了就好受、就舒服，甚至陶醉。这和我们喜欢吃这吃那在道理上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人的生活每天离不开三餐，可是每顿饭吃什么，这对修炼人就是一件大事。不管贫富，不管生活质量好坏，都有程度不同的口味执着，哪怕是一点点，都有修炼的标准在那里衡量着你，不去就不够法的标准。以前我曾经想过，很多执着心我都修掉了，在吃的问题上虽然有那么一点点执着，应该不会是什么大事儿。可是后来悟到，对于修炼人而言，没有大事和小事之分。你看那个罗汉只是高兴了一下和害怕了一下，可他掉下来了。所以师父在这方面给我们讲了许多法。有的时候买两个馒头，买块豆腐泡酱油，按理说那么清淡的东西可以了吧，老吃也不行，也得给去去这个心。你刚又丑豆腐就让你犯酸，再吃吃不了也怕你产生执着心，转法轮。师父在道中说，食而不味，口断执着。那我觉得修炼人不管你喜欢吃什么，哪怕是一点点，都要把这颗心去掉。而去掉这颗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想吃什么的观念扭转过来，这样一下子就看到了产生这物质的根本，然后发正念清除它，这样就比较容易些。当没有了想吃什么或者不想吃什么的执着时，那种感觉心里是轻松的，好像自己的空间场很轻很静，甚至想不起来人世间的哪一种食物会对自己产生诱惑。这时只要一个感觉，吃什么都不挑，吃饱了就行。当境界提高上来时，再看看人世间那点吃的，就感到真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那只是能维持修炼人在这里生存的一种物质方式而已，有什么可挑剔的。
修口先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知恩。这些年我按照师尊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从不敢懈怠，但总感觉在一个层次中打转，没有明显的提高。有时师尊点化我学识向内找，我也找了，可找不到原因，又着急又无奈。年初身体出现了较大的磨难，发烧，不停的咳嗽，浑身无力，我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多年来虽然学法不少，却没做到对照修心，自己没有主动的想修去承受，都是师尊给拿下去一部分，守着人的东西不放，不想吃亏，结果心性提高不上来，功也长不上来，身体各种小毛病不断，尤其在修口方面屡犯不改，教训实在太深刻了。写出下面几点体会和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以前在修口的问题上，我只能认识到尽量管住自己的嘴，不要轻言，实质的东西并没有修去，心还在那摆着。在这次磨难中，一次小组学法，姐姐同修说我现在这么瘦，又不停地喝水，像常人中的什么病，同时也是我这不好那不好造成的。这话他以前说了多次了，当时我就想，我现在改了不少了， 还在同修面前语言尖刻，不在法上，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有些不高兴，这实际上就是让我提高心性呢。我想不高兴也不和你说，修口不说就是不说。虽然这样一想，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24小时内消瘦的身体变胖了，恢复了原来状态，口也不那么渴了。我感到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师尊什么都能做，只看弟子如何修。我终于明白了，修口实际上就是修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是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转法轮，自己身体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磨难？都是以前在修口方面做得太差，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不好，而且不留情面的要指出来，根本没有善心，对姐姐同修更是如此，给她造成很大的痛苦。这几年就是因为常人的小事不断的往出翻，矛盾老是不断，帮助别人修自己不修，这次来了个大转弯。下一次学法时，姐姐说，我上次给你提的怎么样啊？你不能吃东西都是因为你不修口造成的，而且又翻出来一堆往事，当时就感到脸上一阵阵发凉发热，心里痛苦极了。我强制自己要忍住，要修口。想想以前我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欠人家的我得还啊。同时想到这么多年学法没有入心，法理不清，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没有真正实修，不知道怎么修。师尊良苦用心，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反反复复，终让弟子明白了一些修心的法理，实在愧对师尊。不争气的弟子谢师尊。还有一点体会，在大量学法的同时，我对修口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这些年大量的讲真相，有时状态好，有时不好，为什么？就是我们对修自己重视不够，没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效果就不同。比如刚刚和丈夫或谁发生矛盾，没修口，心里也是苦苦的，出去讲真相退的就少，没有善念的场，这时也会出现懈怠情绪。这绝不是大法弟子的状态，是那个不修心不修口的情组成的假我，我一定要认清它，修掉它，解体它。所以有时假我会感到无助、孤单、苦，因为它要被消灭了，真我又恢复了大法弟子的自信充实。写出这些还有一个原因，我看到也有不少和我同样状态的同修，尤其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在有一些方面有突出的人心。平时都看到找到这些人心没有去，每天做三件事感到充实自在，而不抓紧修去各种人心。一旦磨难来了，徒弟向内找，发正念。有些人牵扯了很多同修，不如主动找，主动修，不要总是依靠师尊的讲法给去，师尊太辛苦了。最后用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共勉，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
走好每一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2年神运光盘下来了，作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责无旁贷，下载可录。昨天下午做了200张神运一的光盘，做完后把盘面也做上了，以往都要抽检的，看看刻录的效果和质量。在刻录中经常与刻录机和周围的一切物体沟通，发正念。昨天且忽视了检查，今早想起应该检查一下，
放入碟机，屏幕上显示无碟。哦，我心里一顿，放入第二张显示为错误碟片。我心中一惊，我有问题了。其实在最近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自己很懈怠，功也很少练，真相也很少讲，学法也跟不上。自己知道不对劲儿，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自身不符合法的败坏物质，可就是精进不起来。放入第三章还是如此，第四、第五章、200张全是错误碟片。这200张光盘就240元，这么多的大法资源，由于自己的人心被邪恶钻空子而损失，是何等大的罪过，而且影响了多少众生的得救啊！我可以补上这钱，可我是大法的一个弟子啊，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师父恩赐的，怎么能损失啊？是人心被钻了空子，绝不能这样。我在心中向师尊说，请师尊加持，不要让这些光盘作废了，是弟子有漏，我一定要精进。这时有种感觉，其实是师父的点化，没事，再刻一次还能用。按常理说，刻过的光盘无论刻录上还是没刻录上，只要在刻录器中用镜像双录过的，就再无法重新刻录了，就是废盘了。我把托机打开，心中请师父加持，把神印第一章做成镜像，和托机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放入7张刻录过没有图像的光盘，刻录机正常刻录了，按说是不刻录的。4:35分刻录机吐出刻录好的光盘，放到碟机里查看，随着天音飘出仙境。我的心，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大法威德的显现，双手合十谢师尊，唯有精进报师恩。精进不起来的根子在哪里呢？人心太重，学法少，执着时间。根本的根子是对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没有100%的信。找到此，我自己都不信，有对师对法有疑惑，对照法解释一挖，所有的根全在这儿。再加上放任自己，不能用正念看待一切事物，不严格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邪恶就利用此来干扰迫害。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旧势力采用更阴柔的手段，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因为现在外界环境比较宽松了，自己也就懈怠了，邪恶就借此来加大你的执着，让你放松，多睡一会儿，常人的事多做一些，活多一点，多挣点钱，儿女情长等等，让你精进不起来，使你在有限的正法时期不能完成师尊所要的自己下世前所立的誓约，也就是师父要求的3件事，失去这万古机缘。外在的邪恶迫害尚能精进，可看不见更隐蔽的迫害和考验更难啊。200张光盘验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点化我这个不争气的让师父操心的弟子，要正念，要精进。写到此，我已时泪流满面，双手合十替谢恩师。光盘可以再刻，可是大法弟子和众生就没有再一次的机会了，要珍惜啊。至此我想起本地发生的事，同修恩女是本地的，同修 W 男是外地的，都是恰零前的弟子，40岁左右，要谈婚论嫁。我就谈一谈就现在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不该婚嫁的问题。师父在讲法中讲过，你们是从最艰难的迫害中走过来的，神都羡慕，你们却不知道珍惜，再回头想找那个过程都没有了，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正法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也就是即将要完成一切，要回归生命最高境界的未来觉者。先不说是要圆满了， 男婚女嫁是法在最低一层对生命的要求条件，大法弟子的人生也在这儿，可我们最终是要离开这里的生命，怎么能用法为最低一层的生命要求来衡量更高的不同层次的生命呢？也就是用低层次的法来衡量高层次的生命呢？那不就是把自己当作人了吗？我们最终是要放弃人的，包括人的行为、执着、欲望、思想。已有家庭的都应该放弃色欲，包括一思一念。如果觉得苦，无依靠，那不正是让我们修的吗？是不是偏离了师父对正法弟子的要求，而被邪恶钻空子加强了呢？你说天上的佛、道、神，还有亲儿老小的？就在年前，同修 W 兰出了场车事故，由于肩膀锁骨骨折，也就是两人相识不久，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而且恩女说我要找一个肩膀靠一靠，把它靠骨折了。我的观点是，只要是正法时期的老大法弟子，无论年纪多大，只要是没有家庭的、未婚和离婚的，都不能再有结婚的念头了。因为一结婚就是有色欲心，就是用低层次的理来要求自己，要不为何结婚呢？说重一点，就是对法有疑惑，放不下人，又想当神。修了这么多年了，色欲之心不是该去了吗？没有，为何要结婚？如果对法不疑惑，难道怕修到老无依无靠？正法的事那么多，需要大法弟子去做，那么多的人要我们去救，时间又这么紧，就算还有几年或几十年，不是执着时间，用低层次的理来要求自己，如果旧事理钻空子，人心增加磨难，如何修啊？这只是个人在现有层次中的认识，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我给自己和同修提个醒，最近网上盛传协党重庆原公安局长王立军与薄熙来内斗，因躲薄的谋杀而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被遭拒绝。因王立军叛逃美国，并向美方递交一些协党内部绝密，包括迫害法轮功火灾器官等罪证，使得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协党又被轰了一炮，此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大法弟子也有不少关注此事的，同修间也谈论此事，虽然我也挺关注此事的发展，上完明慧和正见，回过头来总想要看看事态的发展，有一颗牵挂的心。我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件事呢？挖挖自己有哪些心，原来自己是盼望中共协党通过此事发生内讧，加速垮台，这不是执着时间，依赖常人吗？再挖一挖自己对讲真相救人有些厌倦心理，协党赶紧垮台得了。同时自己还有一颗关注常人事件的好奇心。事实上在正法进程中，一切都是有序的，协党何时垮台，一切由师父掌握，因为协党现在是为法轮功而存在，不是他协党能左右得了的。师父让他存留，他能存留，正法不需要他了，一天都存在不了。王立军事件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协党内斗的结果，其实是善恶有报天理的展现。王立军是个双手沾满大法弟子鲜血的刽子手，在辽宁就积极参与，丧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参与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到重庆还继续作恶，这个罪恶滔天的家伙，今天的下场是伤天害理的必然结果。那些不信善恶有报的人，还不该觉醒吗？此事的发生给我们讲真相又多了一个素材，让人们看清邪党的丑恶嘴脸，看到善恶必报的天理。因此在这里提醒自己和同修，不要犯以前的老毛病了。常人社会所发生的事只是一种天象变化的表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执着其中，就会改变事情的结果。以前的什么16大、奥运等等，不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相反结果吗？
不要对常人社会的事感兴趣了，被他带动了。修炼人要有一颗平静的心，以后随着天象的变化，要发生的事多了，总被带动的心神不宁的，那不影响修炼吗？还是把心用在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上。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请珍惜大法资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资料是救人的法器，它是大法弟子用省吃俭用的钱做的。每一份资料，从写文章、画插图到编辑、下载、制作等，都凝聚了许多大法弟子的心血。可是我发现有同修对大法资料不太珍惜，在此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积压。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拿到一批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几个月以前的。去年我曾得到几份大约是十年前的资料。大法资料和报纸有相似的地方，是有时效性的，是配合师父正法进程的。比如每一期的三退人数就不一样，该那时候发出去救人抢人的，现在发出去，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同学们要好好珍惜每一份资料，并加持它，用纯净的心态尽快把资料发到世人手里。二、乱写乱画。有两个同修家里有小孩，资料或周刊放在桌面上，被小孩打草稿或画得不像样子。有一份十分精美的名讳年历，被同修的小孩用圆珠笔画了几下，看着真叫人心疼。扔了吧，可惜。送给世人吧，那几道线很扎眼，这既影响救人，还可能让小孩造业。提醒同修将资料放在小孩拿不着的地方，小孩要打草稿，去买几个本子不就解决了吗？三、乱扔乱放。有同修将周刊资料到处乱放，脏桌子、柜台、货架、缝纫机等处都放，资料上油污、水渍、灰尘、饭粒都有，有着皱巴巴的。听甲同修说，有一个同修曾将周刊放在卫生间里，这都是不严肃的态度。大法资料应该妥善保管，自己心态不端，怎么能指望他们更好的救人呢？资料在发放的时候也要珍惜，不能乱扔乱放。写出这些不是指责同修，同修可能是没注意大意了，而是希望同修做得更好，让大法资料发挥最大的作用。最后用师父的一句法与同修共勉：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
度众生，也谈传播神韵。作者子莲。2012年的神韵光盘已经开始制作传播了，这里由指点感悟和大家分享切磋，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看到同修的相关文章，又多次的观看神韵，我悟到正法进程一时一个变化，天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有很多形式和正法进程的变化，师父不一定会说得很明确，这也要看我们的悟性和心性。神韵项目从无到有，都是师父带领大法弟子做的，所有节目都是师父指导的，神韵中的所有歌词也都是师父写的。那么神韵实际上就是法的体现，所以我们也一定要谨认正法进程，共同把这个项目做精做好，起到真正的作用。在做的过程中，不要掺杂人心杂念，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无条件的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二、在制作神韵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秉持着敬师敬法的心去做， 看到一个同修做得非常好，收到相关信息后，神韵光盘全部都做成带光盘盒的精装版，每张纸的裁切都非常认真仔细，整个过程都带着信念去做，没有丝毫的马虎。所有制作出来的半成品和成品都摆放整齐，不允许任何人随便摆放或者跨越，真的是用一颗纯净的净师净法的心在做，也真的是按照制作大法书的标准去制作神韵，所以它的光盘都制作得很好，几乎没有损坏的。是啊，秉持这样的心，做出来的光盘才会更具有大法的威力，也能够真正的打开世人迷失的记忆，明真相得救度。三、观看神韵的感悟。看神韵有好几年了，刚开始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觉得我们中国人更喜欢看小品、相声之类的，能听懂这美声唱法吗？有几个人能理解，会欣赏这个高雅音乐和民族舞蹈啊？有一次把神韵放给我的朋友们看，他们出于礼貌看了看，可是一转身还是对中国的明星访谈节目更为津津乐道，心里有些失望。虽然仍然坚持发神韵光盘宣传神韵，可心里总有些疑惑和担忧。后来在观看神韵节目和合唱团的时候，如果在三件事做得好，心态比较沉静的时候，就会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激动，无法控制的哭泣，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次次的被洗净。我体会到神韵真的带有法的内涵和力量，带有师父的慈悲、伟大的安排和更多的神意。神韵有着改变人、转变人的思想的力量，远远比我们的讲真相更有作用。今年的神韵出来后，我们一家每天都在看，越看越爱看，百看不厌。虽然没有像有的开天目的同修那样看到什么，可是我们都明白，神韵节目只要一开始播放，就有正的能量在发放，在净化着世间，解体着邪恶。而且我也突然悟到，现在的常人所欣赏的音乐和各类节目，实际上都是败坏和变异的东西。以前古人讲靡靡之音，亡国之乐，可现在的很多音乐甚至连靡靡之音都不如，有很多都是完全变异的、丑恶的，是地狱中才会有的东西了。但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急剧的恶化，世风日下，迷失在其中的人们也在推波逐流的下走着，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好坏了。他们用共产党所灌输的那一套去弘扬一切，把坏的当作好的，把好的反倒当作坏的了，同时他们自己造下的业力也在间隔着他们，所以很多人更喜欢那些恶俗的文化，反而欣赏不了也体会不到神韵的美好。作为传播神韵的大法弟子，我们要先多听多看神韵，让法的力量纯净自己，一遍遍的清理自己，从内心深处的去体会神韵的美妙、殊胜和神奇，这样也能够真正的熟悉和了解神韵的内容，体会到神韵之美，以便于更好的介绍神韵。常人推广或者促销什么产品，还要尽可能多的了解产品内容呢。我们作为传播神韵的使者，更得用心去做，认真的去学习。传播神韵的过程，也是一个信师信法的正念过程，要坚信大法的威力，坚信师父给我们的肯定是最好的，不要带有个人的执着和观念，把各种杂念和担忧带到神韵的传播过程中，这也会影响神韵的纯正和力量。传播的过程中，善意的用正念纠正常人的观念，不要为常人观念带动。在和看过神韵的常人沟通时，要正念正行，用真善忍引导他们逐步认识，改变他们的变异思想，鼓励他们多听多看，洗清灵魂，净化自我。正法中，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导，世人只有认同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有希望和未来。四、传播神韵，紧跟正法行事。 每天出去，我都带上一些神韵光盘，面对面的发给世人。刚开始也有各种担心和紧张，后来一想，掺杂着这么多私心杂念，能充分发挥神韵的威力吗？带着人心，能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吗？所以我尽量做到了却人心，什么都不想，见到合适的机会就拿出光盘，微笑的问好，并直接送给他光盘。您好，送给您一个新年晚会的节目，电脑和 DVD 都能看的。大多数人都会接受，有的非常高兴地说谢谢，太好了，我家 DVD 和电脑都有，都能看。有的还说，真的吗？太谢谢你了。有的自己收了，还让我给他的朋友一张，还有要给我钱的。有机会的话，我再介绍几句。这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国外表演常常爆满，非常受欢迎啊，可让我们中国人自豪了。好好看看吧，遇到不要的也不要起任何心，微微一笑走开就是了，希望他还有机会得到真相。传播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告诉对方，这是免费赠送的，是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免有的人以为是广告宣传或者是搞促销卖东西的而失去机会。传播的过程中感到自己写法更入心了，发正念有时导赏的问题也有很大改变，明显能感到能量流的贯通，看来只有紧跟正法行事，一切才能迎刃而解啊。今天发放的是带有光盘盒的精装版 DVD 和简装的 PP 带的 DVD， 明显感觉到精装版的 DVD 更精美，包装盒的图片非常漂亮，比光盘上的打印图片更大更细腻，效果更好，真的可以说是个精美的礼物了。发放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由得感叹，这真的是精品呢。很多世人收到时都会认真观看图片，很惊喜并表示感谢。也许制作带有光盘盒的神韵，从制作数量和发放数量上会比以前要少，费用也较高，可是从最终的质量和效果上会更好，世人收到这样的光盘会更珍惜，甚至会和亲朋好友传阅欣赏，他们从常人的角度去整体评价神韵，实际上也重新的认识了法轮大法，摆放了他们自己的位置。如果国内的世人也能像国外观众那样去寻找神韵，了解神韵，急切的想看神韵，主动的传播神韵，那么他们也必然会认同大法，认同真善人好，这才是我们国内大法弟子做神韵项目的最终目标。最后让我们用师父的神韵一诗共勉。神韵，歌舞台上动乾坤，乐池管弦万马奔，解体就是红楼坠，慈悲甘露天地春。
众生都急盼着被救度，作者子莲。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小故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也充分体悟到众生都急盼着被救度呢。一，就是不走，等着你给退档呢。一天店里来了个顾客，30多岁的年轻人，温文尔雅，知识丰富，第一眼见他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个和我有缘的，交谈中知道他在国外工作多年，近期回国，我开始侧面给他讲真相，本以为他看到听到很多国外社会的自由民主，对比中国会很了解这一切，很好劝退，可真正深聊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的维护者，口口声声美国是世界邪恶的轴心，中国有某某党的领导，某某党不这么干不行，说的信的全是共产党那一套，而且他也是个党员。但有意思的是，他曾经练过几次气功，天目中看到过东西，所以他也相信六道轮回，他看过正法轮，但他不信，而且说了很多负面的话。 我们从神佛谈到信仰自由，从政治经济谈到中国的贪污腐败，普通老百姓的窘迫生活，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可是他依然是满脑子某某党的歪理邪说，谈到兴奋时慷慨激昂，振振有词。他明显是被邪灵控制着，我边和他聊天边发正念，从天幕打出弓去打到他的泥丸宫，看到他突然间满脸通红，可是他依然坚持不退党。这时小店关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有位同修也约好在某地等我，我已经迟到了。我想看来他迷得太深，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让他明白，那就等以后再说吧。我邀请他以后再来，愿意和他继续聊，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可他好像没听见似的，还是坚持和我继续聊着。我礼貌地和他说了几次，甚至送他到了门口，可他就是不走，在门边依然和我讲个不停。从他的为人处事风格来说，这也是很奇怪的事了。我想怎么回事呢？看来今天他就是等着给他退党啊。别管他表面上表现得怎么样，今天就是要救助他，珍惜他的生命和未来。于是不听他在讲什么，我直接打断他的话，正面地问他，你到底相信神佛还是相信无神论？我当然相信神佛啦。那好，你就退出某某党吧，给自己一个平安和未来。这句话一说出来，本来满腹理论滔滔不绝的他突然说，是当初入党我也是开玩笑的。我说，那你就把这个玩笑也彻底的取消了吧。没想到他竟痛快的答应了。好吧，那就退了吧。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让我觉得很顽固很难劝退的他，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就同意删退了。很快他高高兴兴的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充满感慨，怪不得一直都不走呢，原来就等着退党呢。可怜而又可贵的中国人啊，被中共邪党蒙蔽控制，恶意欺骗，在人的这一面已经完全迷失了，不分是非对错。可是在他明白的那一面，他什么都明白，他最内在的自我一直急盼着道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呢。同时也再一次五体投地地感悟到师父宏大无边的慈悲，感悟到大法的神奇。二，下车又上车，都是为了真相。一天坐公交车，一位老大爷站在我的身边，我给他让座，他不坐。我和他聊了几句，刚想和他讲真相，他说，我得下车了。我是不是也应该下车呢？正犹豫间，车就要开了，不由后悔，应该下车讲真相去，什么也没有救人重要啊。没想到车马上要启动的时候，那位老大爷又从车的前门上来了，说下错站了，还指着我说，他们可以作证。车上人都笑了，我更是高兴，呵呵，大爷又回来找真相来了。坐了一站，大爷再下车的时候，我也跟着下车了，简单的几句大爷就听进去了，退了党，还收下了一个护身符。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深切地感到自己做的还不够好。三，有缘人都在等着我们。正在一条小路上走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跑着从我身边经过，一边跑一边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这又是一个有缘的。我笑着问他，你跑什么呀？和他聊了起来，只两三句话就把他劝退了。我们也来到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原来他是个老师。我语重心长地和他说，当老师就更应该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真的善的文化去教育学生啊。送给了他一本清流，他高兴地收下了。时间越来越紧迫，众生也是天上来的神佛，他们明白的那一面都急迫地等待着被大法救度呢，他们天国世界的众生也焦急万分地等待着这一刻。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同时也再一次提醒自己，一定走正，做好按师父所要的完成史前的誓约。
两次有惊无险的启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蓝莲花。星期六的黎明本来是计划做一个露天停车场的，结果那照场的两夫妻可能是考虑到星期六是人不上班，他们自己也想睡一个安稳觉，所以他们就把车辆都搬进大棚里去了。他们自个就关了大棚门睡在里面。我扑了一个空，只好转向去寻找其他救人的目标。这两次有惊无险的故事遂接踵而来。渡过某刑警大队时，发现大铁门虽然锁着，但警车泊在门外面。走过去再过来，近距离观察确定里面没有人后，我给他的主人送上了真相资料包。前进不多远，见到街道旁的行人道上停着一辆公共安全防盗报警的巡逻车，也就是协助治安警察的那种辅警所用的专用车辆，也配置有警报器等等什么的。由于街面与人行道有马路牙子、林木、灯杆之类的东西隔着，加上夜色深沉，视物不清，又不便贴近仔细观察，而车辆要上行人道不能直接上去，还得找上个口子拐弯进去或倒进去。我一时大意了，没有把这种非正式警车放在心里，平时给他们送的真相资料比较多，所以一蹬自行车往前找了一个右转弯的口子就上了人行道，直接对着那辆巡逻车的车头就过去了。按以往的经验，像这种停车的样子里面绝对是没有人的，何况这种寒夜的黎明，不开灯不开空调，人在里面能待得住吗？因为我处的位置是逆光，只见驾驶室内黑乎乎的，就以为没有人。于是就在我的前轮与巡逻车头相交的瞬间，左手就把一个真相资料包插到他的雨刷上。谁知还没等我的手放回来，只听得咔嚓一声，那巡逻车的驾驶室门推开了一个口子，里面有人。我贴近玻璃窗往里一看，原来有一个辅警在驾驶座位上窝着往外瞧呢。要不是隔这一层玻璃窗，我俩就几乎脸挨着脸了。我来不及反应，张口就来了一句你好。那辅警既不吭声也不下车，我往后挪了两步车轱辘，拔转车头就走，身后也没听到那辅警有什么响动。他如果要吆喝起来，或者开车尾追，或者说给同事同伙打个电话什么的，那就可能有点麻烦，但他没有那样做，静静的只当一切没有发生过。别过巡逻车往前去，不多远就是一家大型酒店，里面有一个几百米的院落，停泊着各种车辆。大门口照例有保安室、刚拉门、闪耀着红光的警示灯等等。在这种地方讲真相，大白天或上半夜一般不要去，因为出出进进的客人多，保安们也神气活现的盯得比较紧。到了下半夜或黎明前后这段时间，酒店的人大都在梦乡之中，院门口的保安室也常常没有人。据我自己掌握的规律是，只要我进去发过真相资料，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就会紧闭刚拉门，保安室里也灯火通明的有人盯着，但过了这一段之后，他们自己就会松懈下来，也许是他们渴望着新的真相资料。清晨路过时，我瞥见他那刚拉门没关上，保安室也没有灯，机会。想到有一段时间没进去了，身上今天带的又是比较新颖的真相资料，我临时起意决定进去做。我悄悄放好自行车，堂堂正正的往里走。以往的做法是进去后尽量往里插，然后从里往外坐，这样有回旋的余地。今天因为刚才有了巡逻车那番遭遇，就多了一份小心，进去后就从保安室旁边的摩托车、自行车一一顺着往里坐，准备坐多少算多少。坐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偶然左眼瞥见左前方角落里有一个粗粗的矮黑的壮壮，你说是人吧，他没有人高，也不见他动弹，像个雕塑一般。 在这严寒的佛桥里，如果这东西是一个活物，那它怎么那样呢？你说是一个物件吧，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要是在没修炼以前，我一定会认为那是鬼。但是自从修炼大法之后，我就没有怕鬼的这种意识了。于是我一边诵念着正法的口诀，一边往前坐，带到眼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大个的保安，裹着厚厚的大衣，蜷着一个千里里打盹。这小子他不在值班室里打盹，却避到这个角落里来，虽然吓了我一下，但我还是要感谢他。是往外撤呢，还是继续坐呢？我想到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进来一趟也不是很容易的，还是把带的资料做完吧。当我坐到里面再往外来时，那保安也起身在溜达，正好挡住我的出路上。我当即发出正念，定，不准干扰我大法弟子发资料救众生。这时我的右前方还有几辆车子，身上还有两个真相资料包，心想保安把那身子转过去了就好。谁知这一想，那保安就扭过头给了我一个后脑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连忙把那两份资料坐进了车楼里，然后与保安擦肩而出。那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保安，我们短兵相接的时候他没有吭声。像这样有惊无险的事，我以往还很少碰到，今天一大早就碰上了两桩。我想这也许是师父正法进程急速向前推进的一种天象变化吧，这其中也许还有我修炼和要我悟的因素在。于是我想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一下，但绝对没有鼓励提倡同修不注意安全去冒险蛮干成匹夫之勇的意思。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但是呢，这些邪恶虽然少了，剩下的它还很邪恶。我过去一直跟你们讲，越表面它越没力量，但是越表面越坏，它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的力量的不足，所以看上去这邪恶还很邪。现在虽然一切都在最后了，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邪恶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或猖狂一跳。谁不注意安全，谁就是在给邪恶留空子，给旧势力帮忙。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我觉得谁自是有师父有大法保护而不注意安全，那就是这种拿着大法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不怕汽车撞的人。我的粗浅体悟有如下几点，悟的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辅警、协警、各类保安均出身微寒，没有谁愿意死心塌地为中共邪党卖命。面临末世末节，中共邪党靠玩屯警移街、警察治国的黑道把戏吓唬百姓，他们在保持庞大的警察队伍之外，还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大量招募辅警、协警、各类保安密探眼线，充实所谓的防控系统。据我的接触了解观察体悟，这类角色几乎都是在利益驱动下临时充任的无业人员，活着也就是一个合同工的性质，他们都是为了那一口饭、工资、那一身皮、服装在应付着。点某，没有谁愿意死心塌地的为邪党卖命，因为他们耳闻目睹很清楚，那些正规军警察都在纷纷的留退路，实在犯不着他们这些杂牌军去堵枪眼。再说眼前这碗半稀半干的饭也不是轻易谋得的，有的甚至不够养家糊口，所以他们一般会小心翼翼地应付差事，不会轻易地犯浑犯傻去做傻事得罪人。二，这些辅警、协警、各类保安对为救人而奔忙的大法弟子是心中有数，高看一眼网开一面的。这些辅警、协警、各类保安一旦进入到中共邪党的警察队伍和防控系统中后， 就会更加明白眼前的局势和他们的同类同伙是一些什么东西，也比较容易接触到为救人而奔忙的大法弟子和各种真相资料，他们心里头比一般老百姓要亮堂得多，有的甚至已经处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明白状态，有那种临阵时枪口抬高一寸的心理准备，因此他们对为救人而奔忙的大法弟子是高看一眼网开一面的。比方说我在发真相资料时，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经常遇上那种流动游走的巡查保安，有的甚至手持着步话机，挺神气的，但他们往往都是在做样子，巡而不查。如果距离稍远，他们不会走过来，如果很近，他们会背过身去或扭过头去，就是有走过来的，他们一般会扭着头往前走，只当没看见，而且目光平和，没有那种凶狠的恶意。近年来我经常与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但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的盘问查询。三，在做真相项目发放真相资料时，一定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冒冒失失的去做那些没有把握的事。说的白一点，就是说眼前这个你计划准备要做的目标局面，你如果觉得镇得住有把握，你就去做，如果含含糊糊的觉得底气不是很足，就不要出手，因为心态不稳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在此把我的一点临场体验介绍出来与同学交流一下。比如说在做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或对象时，明知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看着，但我还是要轻声的念一句或默念，师父我上去了，或者说师父我要去救这里面的众生，或者说请护法神帮我把里面的安保人员控制住，把摄像头闭锁掉等等。有时一边讲真相，一边不停地诵念正法口诀或师父的某段法理，诵念最多的是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选自正念制止行恶，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选自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这两句法。有时一边发资料一边发正念，大法弟子发资料救众生，邪恶看不见，坏人看不见，任何人不得干扰迫害，谁干扰迫害谁是罪，就解体谁，清除谁。近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效果也很好，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或纰漏。四，夜里给停泊在外面的各类警车，包含各类安装有警报器的行政执法车发放真相资料时，一定要观察清楚，确定里面没有人后方可出手。微弱的夜光也有顺光逆光之分，你若是处在顺光的位置，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看清楚车里面是不是有人，如果你是处在逆光的位置，就不大容易看清楚车里面是否有人了。前面所讲的巡逻车，我就是处在一个逆光的位置上，有一次我已经贴上去准备出手了，才发现驾驶室里有一个着装的警察窝在里面玩手机。还有一次看清楚了里面没有人，但把真相资料包甩到驾驶室前面的玻璃窗上时，却惊醒了横躺在座位上的养神的警察，他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但没有打开车门出来，我离开后他也就没叫了。所以夜里给警车送真相资料时，一定要顺着一边走过去，再折回头从另一边走过来，从顺光逆光两个角度仔细观察，在光线太暗的情况下，不妨上去贴着玻璃窗查看，确定里面没有人后才可出手，千万不可草率莽撞，老虎再凶猛，你若是撞到了人家的枪口上，也用不得别人。这里只是打一个不很贴切的比方。以上是我遭遇了两次有惊无险后的一点体会，算是给同修提个醒，作为修炼中的一个小小参考因素，所悟不当或不足之处，望同修圆融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